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一同明白神的话语，认识神，得着真正的智慧。箴言系列第十二讲，恩慈带邻舍。这一次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箴言第三章27-30节。箴言第三章27-30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什么呢？27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推辞就是拒绝的意思。如果你有能力帮助邻舍，就不要拒绝。邻舍是谁呢？在旧约，邻舍是指以色列民，不是外邦人。比如利未记19章17-18节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雅伟。这里的邻舍与你的弟兄本国的子民是平行的。邻舍就是你的弟兄，是你本国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民。还有在生命记15章2-3节说，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雅伟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再次看见邻舍与弟兄是平行的，外邦人与弟兄互相对比。所以邻舍是指神的子民，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箴言3章27节这里在说，如果你有行善的力量，就不要拒绝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么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拒绝帮助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第一点，很多时候我们拒绝帮助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更重要。现在我正在忙，走不开。就像箴言3章28节说的，我们会对他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意思就是，现在我正忙着自己的事呢，没空帮你，明天来吧，明天我忙完了再帮你。主耶稣在传福音时，连饭都没时间吃。马可福音3章20-21节记载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使徒保罗在传福音时伤口流着血，可是他先传福音再包扎伤口。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16:25-34。《使徒行传》16:25-34。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保罗真是主耶稣的门徒，他完全效法了主耶稣，为了别人的救恩而舍己，难怪神能够透过他祝福别人。先不要谈舍己舍命，如果我们在小事上都不能放下自己看为重要的，还能为弟兄舍命吗？记得以前听过一位弟兄的分享，他跟弟兄们一起住，有一位弟兄常常把碗往水池里一放，就去做别的事了，他得经常帮那位弟兄洗碗。有一次他就不太开心，神提醒他，先不要说为主舍命，你愿意为弟兄洗碗吗？他一下子感到很羞愧。的确，这么小的事情我们都不愿意舍己，怎能为主舍命呢？说到爱人如己，最终是爱人要超过自己，因为往往是为了别人，你必须放下自己的事，结果就是舍了自己。由此可见，在旧约，神对他子民的要求一点儿也不低。再有，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当然可以付出帮助人。然而，当你很忙很累的时候，对方又不知道体贴，像个黑洞，一味地让你去帮助他，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拒绝邻舍了。有时候可能你病了，躺在病床上，还有人要找你，你就会灰心失望，觉得对方怎么这样，你就不想再伸出援手帮助别人了。另外，如果只是付出一次两次，或者一年两年，也许我们还愿意。然而，无数次的付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付出，你愿意吗？到了一定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累，疲惫不堪，就会想放弃，不想再付出了。也许你想躲在哪里休息，或者干脆退休了。第三点，有人可能会说，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可给的，我自己还需要帮助呢，我帮不了你。有些人就是属灵的黑洞，从来都是吸，吸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反应，从来都不付出。问题是，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不能给出去吗？至少你能够给人一个微笑，给人一个问候吧。其实有没有是一种心态，更何况我们做了基督徒的， 是有神的生命的，怎么可能没有什么可给人，没有什么可帮助人的呢？那你一定是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拒绝帮助人呢？还有一个理由是，我们觉得他不需要帮助。但是这要看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洞见力了。有时候是我们不敏感，不知道别人需要帮助。在马太福音25章绵羊和山羊的比喻中，王不接纳山羊进入自己的国，理由是，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留意，山羊竟然问王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可见他们根本没有看见，没有敏感到，或者他们确实看见了，可是觉得对方不需要帮助，他可以自己解决。回到箴言3章，说到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为什么我们会让人明天再来呢？为什么还要说我必给你呢？其实这是委婉的拒绝。箴言3章27和28节是平行经文，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27节的推辞，意思就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让别人明天再来，这也是一种拒绝的方法。继续看箴言3章29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设计害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邻舍起恶念。你有没有设计害过邻舍呢？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设计害邻舍的做法熟不熟悉呢？实在是太熟悉了。比如骗钱，这样的新闻太多了。例如老板拖欠工人工资，最后卷款消失。现在最猖狂的是电话诈骗，一个短信告诉你中奖了，你点进去他就不断让你汇钱，或者告诉你银行账户出了问题，请你输入密码重新认证，或者是机票改签，让你去点击他提供的链接，或者是开淘宝店的，有人发来一条链接问你价钱，总之理由五花八门，最后就是让你汇钱给他，或者干脆骗取了你的密码，你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方就已经把你的钱转走了。骗钱的人真的已经是无孔不入了。现在的人都会教导小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为什么呢？因为被骗的事情太多了，只好用这个方法来保护孩子。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会帮助邻舍呢？大家都在彼此提防，生怕对方对自己有恶意。那么在教会里，在认识神的人当中，在基督徒之间，彼此也会有恶念吗？会有的。大卫就是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11章记载了一件让人非常痛心的事，就是大卫看到拔示巴美貌，就把她招来发生了关系。之后拔示巴怀孕了，大卫想掩盖自己的罪，就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战场上招回来，希望他回家与妻子同房， 这样八示巴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生孩子了。不料乌利亚对大卫王忠心耿耿，不愿在打仗之际回家与妻子共眠。大卫发现这一招不行，就干脆让乌利亚回到战场上，暗中却让将军约押派乌利亚到最危险的地方作战，使他战死沙场。最后大卫顺理成章地娶了寡妇拔示巴为妻。圣经上说大卫是讨神喜悦的人，然而这样一位属灵人还犯了这个大罪，设计害邻舍。大卫先是设计害拔示巴，见到他美貌就想办法占为己有，然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又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杀夫夺妻实在恶劣。当然最后大卫在先知的责备下真诚悔改了，他也为这个罪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死了四个儿子，儿子反叛，国家出现大动荡，自己的王位几乎不保。我们又如何呢？我们只不过没有大卫的条件而已，毕竟大卫是王，有权利这样做，还能做得不露痕迹，天衣无缝。如果不是神的先知来责备他，谁都不知道整件事是他一手策划的。然而神知道一切，责备管教了大卫。我们会如何害邻舍呢？当你把一个人拉进罪里，让他犯罪，就是在设计陷害他了。在教会里，性犯罪的犯罪率是非常高的。两个人谈恋爱，很多人都会先尝禁果。换一个好听的名字，就是同居试婚。你会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但圣经不这么看，这是犯罪。你是在勾引另一个人犯罪。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20:1-3，《使徒行传》20:1-3。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犹太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神的子民，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竟然设计害保罗。为什么他们要设计害保罗呢？是因为宗教，因为教义。保罗传讲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他们不能接受。其实保罗所遭遇的也都是主耶稣所遭遇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47-53。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祭司长、法利赛人是侍奉神的人， 可以说是传道人，是牧师。他们竟然商议要杀死耶稣，就是设计害他。是为什么呢？因为宗教，因为教义。很可怕的是，我们会以爱神的名义陷害邻舍，陷害真正爱神的人。继续来看箴言第三章三十节。箴言三章三十节，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这句话的意思再浅白不过了。我们有没有与人相争呢？如果没有，那真是天下太平了。与人相处，包括与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有没有相争呢？大家一起住，一起同工，近距离相处时就知道了，其实是会问题不断的。有时候未必是做了什么举动，而是在言语上相争，针尖对麦芒，出口伤人。你这样说我，我就要回敬你一句。来到最后，做一个小结。箴言第三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说的是我们要以恩慈待邻舍，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哪怕是爱神的原因，我们都不可恶待邻舍。一个敬畏神、认识神的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而爱是生命，是活出来的生命，是别人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的箴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盼望雅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脱离愚昧，成为真正的聪明人。上主的智慧在道路旁，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因他比金银更珍贵，我要专心寻找他。我甘愿做世上愚昧的人，抛弃一切的家老一念，我心要敬畏圣洁的神，吞活在主智慧里。